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现在谈到了皇后。皇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比较幸运的就是从选秀的时候来，家里的门第又不错，后来就被选为皇后。不过你也应该知道，当了皇后啊，要烦恼的事情还真的挺多的。这个位子到底坐得久不久呢？那就要看运气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很可能啊，当皇后还是有杀身之祸，至少有软禁之祸。那么在紫禁城里面有一个叫做钟粹宫，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宫殿呢，从道光时候开始就成为皇后比较固定的寝宫，后来的皇后啊都住在钟粹宫里面。满清本来也是一夫多妻制的，那么到了清末，如果连皇后婉容也算进去的话，总共有皇后25个。不过呢，这有两种不同的状况，一个是活着的时候就当皇后，第二是死了的时候才被追谥为皇后。那么活着的时候呢，通常才是民间认定的真正的皇后。第一种是皇帝明媒正娶，那这以康熙皇帝呢有一个孝成仁皇后，同治皇帝有一个孝哲义皇后，反正追封的谥号都是这样。第二呢是皇子的继位为皇帝，原来皇子的福晋啊就被册封为皇后，就是他本来不是皇帝人选，那或者是他在即位之前啊，就是本来就有一个正福晋的，比如说雍正的皇后，还有乾隆的第一个皇后都是这样的。那第三呢，就是由后妃晋封为皇后，嘉庆帝还有咸丰帝的皇后也是这样的。那死了之后为什么会变皇后呢？就是你儿子当皇帝了，那你已经去世了，一定会被追赠为皇后，因为儿子要表孝心嘛。那么还有呢，皇帝的嫔妃去世之后啊，为了感念他呀，他也被追谥为皇后。死了之后当皇后好像基本上就是家族的荣耀，可是你大概会觉得这种荣耀真正的这些妃子也没有在活的时候感受到。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皇后呢？基本上还是要有跟皇家相对匹配的家世。清朝初期爱新觉罗家的力量比较薄弱，需要用其他力量来壮大自己啊。那么努尔哈赤在创业的初年呢，建州女真的势力比较小，他的妻子大概是满洲其他部落国王或族长的女儿，比如说皇太极的妈妈，还有这个多尔衮的妈妈，他们就都是其他部落族长的女儿。但是皇太极的时期，满洲基本上已经统一，为了谋求更大发展，开始跟旁边那位蒙古的王公开始联婚。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后宫中有三个福晋，是来自于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家族。那么这种联婚的方式延续到了顺治皇帝，他先后迎娶的皇后都是蒙古人哦。不过呢，到了康熙的时候，联婚的方式就保持了一些变化了。随着满洲皇权的日益强大，在满洲早期皇室婚姻中格外重要的部落国族族长的身份 也就慢慢的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皇后家族的官阶和爵位，就爸爸了、的高低。比如说康熙迎娶孝成仁皇后的时候、那么孝成仁皇后是赫舍里氏，是四大辅政之臣之首索尼的孙女、也就是的确是有人栽培孙女当皇后的。那么这门亲事曾经遭受到鳌拜，这个你熟悉的，强烈的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赫舍里氏虽然已经是辅政大臣，可是早年他就是满清的低等的部族啊，他没有资格当这个嫡福晋，就当正妃的。那后来呢，是在孝庄文皇后的安抚之下，这鳌拜就算了。那从此之后就开了一个先例，旧部族的部落家的女儿也不一定是选皇后的核心条件了。从康熙开始，皇后的人选大部分出自于八旗的世家。什么叫世家呢？就是跟那个辅政大臣一样，你们家里面呢也不止一代人出任过一二品的大官的家族，有一些世袭的职务。那么康熙时期显贵家族的联婚是很普遍的现象。那一个人的官职品级未必是判断家族显赫的标准，其实还要看他们姻亲的门第。清代的世家常常会出现一种现象，也就是某一代人没有立过战功，他也连科举也没有考，就满人有自己的科举啊，他们只是透过了这个就是世袭的官位，或者是捐钱啊，就得到了官，一辈子的官职都不高，甚至就是平民啊。那么，但是啊，可是他的姑丈姨丈。可能都是朝中的大官，他自己不怎样，但是在亲戚的帮衬之下，他们下一代在某一个方面稍微有出息，也还是可以做到一二品的大员。那么民间常说的满洲八大姓、满洲八大家，就是指这种八旗世家。那你也不要去相信现在很多人说我老家啊是姓叶赫那拉氏，什么瓜尔佳氏啊，什么氏什么氏的。我可以跟你说，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啊。因为八大姓八大家的某个姓氏是指某个姓氏里某一个世家的家族啊，那只有那个家族的后裔才能算是八大姓，不过现在反正也族谱也消失了嘛，对不对？那么从康熙为自己的皇子挑选媳妇儿的状况来看呢，皇家跟八旗世家之间的联婚非常非常普遍，当然也有满蒙联婚指定的，还有高官的联婚。到了晚清，皇后的娘家只有世家的身份还不够，最好还要与爱新觉罗的家族曾经有过几代的联婚，也就是你不要是这个 number one 第一个开创的。那么嘉庆为道光挑选了两个皇后哦，那第一个皇后是钮钴禄氏啊，那她呢在朝中有很多的同族，她跟康熙的皇后和贵妃、乾隆的妃嫔、嘉庆的皇后都是同一族，所以钮钴禄氏是厉害的。还有乾隆的生母雍正的孝圣宪皇后啊，也是这一族的。不过呢，他们家哦就不是就是说那只钮钴禄的血脉，所以这个关系啊是比较复杂。像道光皇帝就是嘉庆的嫡长子，他也是这些皇子之中还算挺能干的，帮他挑选的嫡福晋就是日后的预备皇后。那么 就是要从钮钴禄氏还有那个比较聪明的佟佳氏里面啊，就比较厉害的佟佳氏里面来挑选，这才有资格日后当皇后。那嫡庶之分也影响了宫廷选后，如果你是嫡子的话，那就更重视门第了。清代的早期，满人还是比较看重嫡庶的身份，就是你是不是正妃所正宫所出啊？啊，那努尔哈赤的一些庶子就不是嫡出的，都没有参政权了。但那时候呢，是多妻多妾制，像皇太极的崇德武功有一后四妃，这一后四妃的区别可不像一般妻妾的分别那么大哦。后来这个入主中原，满人改成一妻多妾制啊，那他们嫡庶之间的尊卑，很妙的是就越来越淡了。有一位皇后啊，叫做慈安太后，就是后来说被慈禧太后毒死的那位，她就是庶出的啊女儿啊，但是到了晚清也不妨害她成为皇后。但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相当的条件突出，他曾经在咸丰二年参与选秀，就被皇帝觉得这个女人好，当成重点的培养对象，那就很快的就从嫔变成了皇后了。咸丰选后主要是考察她的世家身份还有入宫的表现，对于所谓的嫡庶问题，就是你根本不是你们家里的嫡女，就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晚期啊，你就算是庶出的，你也有蛮好的晋升机会哦。影剧中啊，这学者杨元在《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这本书里面说，看起来好像很重视嫡庶的区别嘛，可是这很可能是受韩国的历史剧影响，因为李氏的朝鲜对于嫡庶有非常鲜明的分野，庶子是永远不要想有什么样的机会的。所以到了晚清，其实很多的有关于世家贵族的规矩也慢慢的在削弱之中了。那皇后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主持一些礼仪的活动啊，伺候太后皇帝。不过所谓的伺候啊，倒不是自己亲身伺候啊，就是要很有礼貌的对太后跟皇帝就是了。清宫如果有女性参加的活动，就要以皇后马首是瞻呢。那么太后虽然位在皇后之上，但是她是属于啊已经退休的前首领，就不再去操弄那些具体的事物啊，要由皇后当办这些礼仪的代表，也就是皇后才是首长。也有一些女性参加的庆典，比如说啊什么萨满祭啊，还有蚕啊桑啊，这些男耕女织这个代表性意义的庆典，皇后都要当主祭。那伺候太后到底是怎么样伺候呢？这是重要的任务，皇帝很忙嘛，那皇后就要代表皇帝伺候高堂老母，也就是每天啊，哎，真的还蛮厉害的，都要带领嫔妃哦，梳洗打扮非常整齐，成婚定省一天两次跟太后请安啊、哦。那皇后呢，也要陪太后去听戏。乾隆的时候，崇庆太后每次到圆明园去游览的时候，都会住在他的皇后的长春仙馆，皇后一定要做出最孝顺的表率来啊！而且呢，每初一十五，皇帝皇后呢还要去陪太后吃饭，这都是有规矩的。而且吃饭呢是侍膳，也就是啊两个人要站着，然后只有太后一个人坐着吃饭呢。宫女往谈录里面也有记录，光绪皇帝还有他的皇后啊，也要这个侍膳慈禧太后啊。到底怎么样侍膳呢？皇帝呢还要拿着这个茶壶啊，然后皇后还要拿着杯子要给 老太后祝福啊。那皇帝要弄什么吉祥菜啊，祝福老太后万寿无疆，吉祥如意。不过无论如何，哎呀，还是没有讨到慈禧的任何的彩头啊，他还是被恨的那一位啊。好，那么这就是皇后所做的事情了，我们之后再聊。